我想我们今天开始以前呢，照着我们所应许的考一考一下。这是很简单的测验，所以大家不要紧张。而且我们不考年长的，我们是考一些比较年轻的，所以我如果看过去，我不一定叫出你名字，但是呢，我看看，看看能不能，我有办法找到你。我想很简单的问题就是上一次啊，就是上一次就我们一共学了四个，就是约翰福音的四个重要的词，一个是怀，一个是生命，还有一个是光，还有呢爱，所以一共是四个很重要的词。我们能不能请任何一位弟兄或者姊妹，你们自动，今天我们第一次就不点你的名字，反正你会的好不好，你就勇敢地站起来。我的问题是这样，就是说这个怀这个字在约翰福音里面圣灵是怎么用它的，有没有人知道？任何一位弟兄姊妹，如果你会的，能不能勇敢的把声音说？好，请。
在约翰福音一共用了两次，一次在一章十八节，约翰讲到子在父的怀里；那么第二次用在十三章二十三节，约翰讲到我们住在主的怀里。
对，那是约翰代表我们住在主。我想非常正确，所以这两节圣经就把整本约翰福音就总括起来。那么因为子在父怀里，所以给我们看见主耶稣神的儿子，这是客观的。但是呢因着主耶稣所做的，现在今天呢我们能够住在主的怀里，这就变成主怀里。所以一个说到真理，一个说到经历，我想非常的清楚。好，那么第二个问题很简单，也是你试试看，就是说这三个字，下面我们所学的三个字就是生命、光和爱，很自然的就把约翰福音分成三个大段，是不是？那么我想有没有人能告诉我们大概是怎么分法的？从第几章到第几章是讲？
在七章是讲
生命吧，
然后八到十二章是讲
光，
然后就十三章开始到二十一章是讲爱。
好，还有我想你，请你先不要坐下，不要紧我们就趁这个机会，趁你们站在一起站得起来。那么第一大段是从生命开始，从生命结束，对不对？因为生命在它里头，然后呢？到了第七章就是从他腹中的活水的江河。那么第二大段呢，从光开始，主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然后呢这个第十二章最后是讲光明之子那么然后呢第三个阶段，那么从爱，怎么从爱开始？你还记得十三章一开始说主就爱他们属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那么第二十一章怎么结束的？哎，还记得吗？你一定会的，一定会的。不，你不要紧，你可以看，可以看。主对彼得怎么说？你还记得那话吗？
你爱我吗？喂养我的小羊。
对，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嘛？所以很明显是爱开始，爱做结束。好，谢谢。那么这三段哈，我们说过和约翰他所得的三个启示很有关系。哪三个？任何一位弟兄姊妹，哪三个？好，请。
神是灵，神是光，神是爱。
对，神就是灵，这是第一大段。然后呢，神就是光是第二大段。然后呢，第三段那么讲到这些启示的时候，这是客观的，但是就是我们主观来讲。圣经告诉我们说应当在顺从灵，也就是在灵里行。那么还有呢，根据约翰的书信，就是我们在光中行。然后最后根据以弗所书第五章呢，我们应该是在哪里？在爱里行。所以这很明显的就是有三条，有 有三种的道路，先是生命的道路，然后呢光的道路，然后最后呢是爱的道路。所以整个生命成长的轨迹就是从生命然后进到光，最后呢进到爱。我们知道生命是开始，那生命的成长和光有关系，那最后呢生命的成熟，那生命成熟以后那个情形就叫做爱啊。所以爱不是爱是不是地上有的东西啊，我们说过地上只有残缺的湖，只有天上有丰满的源。所以爱呢乃是生命长一直长到最丰满的情形，那个就是爱。所以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生命成长的三个不同的阶段。好，我想我们今天应该从这里就可以再出发了。因为弟兄姊妹对这个有印象以后呢，我想我们就继续的来看。那在我们详细的来仔细的来分析主的话以前呢，我想我们先是再给弟兄姊妹一个印象啊，就是说如果我们仔细读全本圣经，你会发现有两本书是讲到起初的，那一个是创世纪，还有呢是约翰福音。那约翰福音说太初有道，其实就是起初有道，如果你读英文的话你分不出来的。不过我们大家知道很清楚，约翰福音那个太初就那个起初呢比创世纪的起初还要起初。约翰创世纪的起初呢是指说神创造的起初，那么约翰福音的起初呢是在创世之前的起初。所以我们要知道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已经拣选了我们，所以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创世纪以前。所以两本圣经有两本书是讲到起初的，所以这一点盼望我们要记得。那么当然很清楚，大家如果从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八节，那就给我们看见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然后十四节呢，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匆匆忙忙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给我们看见神的儿子，给我们看见就在神还没有创造世界以前，这个宇宙那个时候已经道已经存在，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么一直这个道在这个宇宙当中没有人知道，不过有一天呢道显明出来，道成了肉身。现在我们看见，从前我们只是风闻，但是没有看见。人类自从在2000年前当我们主来到地上，我们说我们看见了，所以道成了肉身，支搭帐幕在人的中间，匆匆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所以这是起初的故事，这个讲到神的儿子从太初就有。这个道呢其实就是就是箴言书上面所说的那个智慧，那个智慧也是在太初就已经有了。但是我们要记得约翰福音呢是两条线，一面是说到子在父怀里，这是客观的。所以我想很清楚，这里讲到太初讲到道与神同在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主所想的荣耀乃是从创乃是那个固有的荣耀。所以这个荣耀在约翰福音里面也告诉我们，只有我们的主他在父怀里，他不只能瞻仰父神的荣耀，而且他就在那个荣耀的光中，荣耀的光景里面。所以大家如果仔细读第一章就很清楚，主耶稣呢乃是神的儿子，他怎样在父的怀里。所以约翰福音是这么开始的。但是很稀奇，你如果仔细从第十五节读起如果你从十九节读起，你就发现呢这个圣经呢好像怎么说呢，圣经就又提到一个起初。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读29节就很清楚，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 然后三十五节再赐予，四十三节又赐予。那么弟兄姊妹，如果次日的话，一定有第一日，所以这里有个起初。那么弟兄姊妹，这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当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你知道他那时候已经快100岁的人，但圣灵呢叫他把他的回忆就带回到他的起初。不过那个起初呢不是宇宙的起初，那个起初就是他当初怎么遇见我们的主人。虽然已经过了多少年，不知道过了多少个春天跟秋天，好像约翰他外面的人渐渐的衰败，外面的人一天毁坏一天，但是很稀奇，圣灵呢能把一个记忆给他，他什么事都能忘记，有一件事不能忘记，他记得他当初怎么遇见主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要记得，讲到子怎样在父怀里的时候，那个起初是从太初开始的，那么讲到约翰和我们这些人在主的怀里，那么等到老约翰回忆的时候，他记得第一天是怎么回事，他记得是哪一天遇见我们的主的。所以因着这件难忘的事，这个可以说他一生最大的事，我想约翰如果回忆他的一生，我想他永远不会忘记，在他一生里面最难得最永远不能忘记的，就是有一天他在人生的路上他遇见了这位主，现在他有了开始，现在他有了起初。所以呢，每次他想到当初怎样遇见主的时候，好像他情不自禁的很自然的就把他的那个把他的感觉把他的记忆就把它写下来，但写下来的那个题材啊，好像日记的题材，所以说他次日再次日又次日，第二章第三日。那弟兄姊妹，你看稀奇不稀奇？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如果有次日的话，一定有第一日的。所以现在如果你问约翰，你当初怎么遇见主的，那好像约翰的记忆就回到了第一天。不错，我们知道是哪一天遇见主的，但是呢，你如果要讲到整个故事，你一定要追到第一天才可以。有了第一天就有了第二天，有了第二天就有了第三天。所以很稀奇，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来看约翰他怎么记他的这个日记的话，那么我们知道29节次日以前有一个第一日，我们等一等再来看。那么然后第二日呢，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啊神的羔羊，这是第二天发生的事。第35节再次日第三天发生的事，第三天呢就是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然后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那神的羔羊，然后他们就跟随了这位羔羊。你记不记得约翰在启示录里面说，那个144000的得胜者是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事实上约翰是讲到他自己的经历，所以就是第三天，在他日记的第三天他遇见主。他不光是听见他的老师，他不光听见施洗约翰是他的老师，他是跟当时呢是帮助施洗约翰的。我们可以猜想啊，那个施洗约翰有两个门徒站在他旁边帮助他施浸的，那么一个是安德烈，一个就是约翰。所以你可以想象，如果要受浸替人受浸的话，这个身体一定要很强壮。所以你大概可以想象得到，那么约翰和安德烈当初怎样的帮助施洗约翰，做了施洗约翰的门徒。但是很稀奇，第三日的时候，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看见主耶稣行走，他就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就是因为施洗约翰做了这个见证，他失去了两个最好的门徒。多少年来约翰和安德烈一直在施洗约翰的身边，约翰施洗约翰的成功是得力于这两个非常重要的助手。但如果他忠心于神所给他托付和见证的话， 如果他敢勇敢的起来说，看哪、啊、这是神的羔羊，有一个结果，那个结果就是他两个最好的门徒不见了，跟随了羔羊。结果约翰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刚好是深圳，是下午四点钟的时候，那是第一次约翰遇见所爱他的主。他问他的主说、我们的主问他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结果那天他们就与主同住。那他们相遇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那是约有深圳，那大概就是下午四点钟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约翰的感觉非常细腻，他果然是躺在主的怀里的那一位，因着这么多年与主的交通，所以等到他回忆的时候，他什么事都能忘记。这件事他不能忘记，他记得第一次是什么时候遇见主。他告诉我们说，就是当他们听见说，看哪、啊、这是神的羔羊，他们就跟随了这位主，然后那天就与他同住。这是第三天。然后第四天很清楚，你如果看这个上下文的话，很下文的话，那天他们与当然已经与主同住了，而且已经四点钟了，所以你可以知道说那天已经结束，所以那很自然的，所以很自然的。那么到了第二天呢，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安德烈呢就找了他的哥哥，所以我们知道第四天呢是彼得遇见主的那个日子。那不要忘记第三天是雅各是安德烈跟约翰遇见主，彼得呢刚好是晚一天，这是第四天。第四十三节，又次日，这是第五天。第五天这一次呢，老约翰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要往加利利去，结果遇见了腓力。他对腓力怎么说呢？来跟从我。他对腓力没有说来跟从我，你要得人如得鱼一样，那是以后的事。所以神对于主耶稣对于门徒的呼召，呼召他们做门徒，他们只主对他们只说来跟从我。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里只有一个目的，那只有一个中心，就是我们的主来跟从我。这里和工作没有关系，不是说你要得人如得鱼，这个不错，但这个是要等到九个月以后的事。但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主遇见腓力，主对他怎么说呢？你来跟从我。那么当然大家还记得主对彼得说什么话，主就告诉他彼得说，你要称为基法。那基法翻出来基法翻出来就是彼得，彼得就是石头的意思。那他说，约翰，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那西门这个字啊，名字是很平常很平常的，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然后主怎么说呢？你要称为基法。那么因为西门呢乃是普通人的名字，就告诉我们他不过就是普普通通的人，告诉我们他不过就是亚当的后裔，他不过是亚当那样是从泥土来的。所以我们知道在主没有遇见彼得以前，彼得不过是一块泥土，就好像亚当一样，他是个天然的人。但是主应许他，你要称为基法，就是你要变成一块石头。所以这是第四天。那么第五天呢，主遇见两个人，一个是腓力，还有一个就是拿单耶。他对腓力说，你来跟从我。然后对拿单耶对拿单耶怎么说的呢？因为拿单耶你还记得吗？主还没有靠近他以前，那个时候拿单耶就在无花果树下，我们这无花果的树叶都是很大的，所以在无花果树下不光可以乘凉，而且是犹太人他们默想的地方。他们有时候就在无花果下好像把自己藏起来了，让那与神有交通。那就在那个时候，我们的主就已经看见他了。主就说他心里没有诡诈，这是个真的以色列人。 所以那个时候拿单业就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就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所以这就是主怎么遇见拿单业。然后第二章第一节，第三日，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第七天，从头开始是一共第七天。那么第七天呢，那么就是迦南婚宴的事情。那么主怎样的把水变成酒？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读创世纪，有几天？有七天，那是旧造的七天。但如果你读约翰福音的话，约翰的记载不知不觉的也给了我们七天。不过这个七天还是新造的七天。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一面约翰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说，子怎样在父怀里，讲到起初，讲到神的儿子，太初就有道的。但是讲到老约翰怎样，约翰怎样，或者代表我们怎样在主的怀里，我们也有个起初的。那我们的起初是从哪一天开始算起？从第一天开始算起。那现在我们要问，第一天是什么样的日子？到底这个七天是代表什么？当然你如果读创世纪七天，你就知道那个整个的创造，旧的创造是怎么回事。但如果你读约翰福音的七天，你就知道旧造是怎么一回事。所以简单的来说，约翰告诉我们最初的几天他是怎么经过的。那几天对他来讲永远不会忘记。他不止自己遇见主了，他不止自己遇见主了，结果安德烈的哥哥，安德烈的兄弟彼得也遇见主。主不光是遇见他们，主也找到了腓力，主也找到了安德烈。所以弟兄姊妹，这些跟随主的人，如果他们要说起他们的故事，他们起初是怎么一回事，他们当初是怎么跟从主的，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个就是约翰告诉我们，从他的回忆里面告诉我们，他做基督徒最初的几天是怎么回事。他从旧造变成新造，他做了主的门徒，刚开始是怎么开始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七天就代表基督徒的最初步。基督徒当他开始成长的时候，那个起初最基本的有七天的，就好像神用七天创造了整个宇宙一样。那弟兄姊妹，就那个七天整个宇宙的基础都打好了。同样的，根据这约翰福音的第七天也给我们看见，整个基督徒今天我们整个的成长，那个最起初的情形都在这里。所以如果我们要告诉弟兄姊妹，一个出蒙恩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告诉他们，比方说你这一个民主国家，你要告诉他们到底我们做一个公民要怎样怎样。所以有所谓民权初步，意思是你如果做一个国民，你要知道你有哪些权利，你有哪些义务。那么同样的，做基督徒，你看见有一个基督徒初步的。那么如果你仔细读约翰福音的话，你看见那七天所发生的事就告诉我们是怎么开始的，我们从哪里开始，我们怎么开始的。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讲到整个基督徒成长的三个不同的阶段的时候，你要看见他有个开始的，他有个初步的，他有个初信的阶段。那么这个阶段他要学些什么功课，他要认识哪些真理，弟兄姊妹你看很清楚，是在约翰福音里给我们看。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就是说创世纪是讲起初，约翰福音也讲起初，创世纪一章讲到整个创造的基础，约翰福音也给我们看见新造的基础。哎，它有两面的，一面客观的，一面子怎样在父怀里，神儿子的基础。然后呢，就是主观来讲，我们怎么开始的，我们怎么开始得救的，我们怎么重生的，我们怎么做基督徒的。 弟兄姊妹，刚刚你做基督徒的时候，有哪几步是你刚刚开始走的？所以弟兄姊妹，一个做母亲的，他记得他的孩子什么时候开始学走路的，他后来不记得，后来太复杂了，我看后来，但是最早的几天他记得，刚刚开始他怎么能够沿着床边走的，然后再过两三天以后呢，也许他就可以放手走了，那么而且可能会跌两跤，你就知道这个是他一生很重要的转折。你看他本来不会走，现在会走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这个人将来会不会走，和他最初的起步是非常非常要紧的。所以我们知道，有的人呢，有的小孩他这个还没有爬，他就起来走了。所以后来呢，你知道这些小孩子慢慢长大，特别年纪大了以后，他的背就发生问题，这很有道理的。如果你在走以前你学会爬，你这一部分就这个背的这一部分就非常的结实了，很有基础，所以到老的时候就这里就不会很痛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老的时候你觉得腰酸背痛，这个可能你当初没有一步一步的往前长，一下跳得很快，是很不错。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今天很多基督徒他们的成长都是拔苗助长，都是飞快式的。所以弟兄姊妹，每一步主要让我们经过的都不能省的。当我们起头该爬的时候还是要爬，因为那个是必须要经过的阶段。所以我常常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带领弟兄姊妹，我们没有注意到弟兄姊妹属灵的程度，所以呢，我们不知道怎么帮助他。有的时候给弟兄们太，尤其是年轻人，太多先期的知识，结果就叫他们枯萎了。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到底进入生命是怎么成长的。所以不错，是从爬开始，起头可能会爬，慢慢会爬，然后呢，最后他能站起来，然后能够走了。但是不管弟兄姊妹，现在我们会走路了，你要记得最初的起步是怎么开始的。所以约翰他回过头来看这段故事的时候，他记得他当初是怎么走这条路的，是怎么走这条路的。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想这个第一章到第二章前一段这个七天里面所记载的是非常有意思的，这个就特别说到基督徒的初步，特别说到如果我们要学习住在主里面，那最初的几个步骤在哪里呢？就是这个约翰福音这里所给我们看见的。所以这个不光是讲到约翰不光是记得在第三天，然后呢是下午四点的时候他遇见了主，他永远记得，所以他把那日子告诉我们。不光如此，在哪里相遇的他都记得。所以你如果仔细的读27节28节，这是在约旦河外波大尼施洗约翰施洗的地方做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这里有一个波大尼，是马太马可路加三本福音书里没有记载，这个波大尼不是那个波大尼。马太马可路加所讲的波大尼是靠近耶路撒冷的波大尼，那这里的波大尼呢，一共大概要走四天的路程才会到的。这个波大尼呢，原来是在旧约，你记不记得在约旦河东有两个半支派，在旧约的时候你不是讲到巴山的公牛吗？那么实在说来呢，波大尼就是在巴山那一带，因为波大尼这个 Bethania 这个字事实上就是巴山那个字的。那么今天如果你打开地图的话呢，是叙利亚的南部啊，所以你知道如果你跨过约旦河东的话，那么就是约旦，那约旦和叙利亚是接壤的。那么你快跨过约旦，你离开了约旦，你大概开车，大概我如果记得不错，你的开车大概一个钟头你就会到了约旦河外的波大尼。所以不要忘记，圣经告诉我们说，这是老约翰和主相会第一次相会的地方，他不会忘记。所以这是什么？约翰福音是和别的福音书不一样。约翰别的福音书也讲到主怎样遇见门徒，怎样呼召门徒， 但是那个是在他那个时候的相遇，乃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他与门徒初遇，其实是快一年以后的事情。所以这个时间上我们不要把它弄混了，这一点我想一定要弄清楚才可以。所以呢，这个地方什么地方？地方乃是约旦河外的伯大尼。那么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只有老约翰告诉我们这个特别的地方，他世上有12个地方是特别的，就是约翰告诉我们很清楚。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一个人已经年纪老迈了，但是提起主的事情非常的清楚。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啊，我们碰到年长弟兄姊妹到了一定的年龄，我们觉得他好像糊涂了，好像不清楚了，但是你不要忘记，你和他一同祷告试试看。你如果和他一同祷告的话，你知道外面的人也许会坏了，但他里面的人清楚得很。所以弟兄姊妹，老约翰虽然也许外面眼睛昏花，也许记忆已经不行了，那个时候他常常只说一句话，哪一句话呢？就小子们啊，你们应当彼此相爱。好像老约翰根据我们的记载，晚年的甚至于他最终就是临终的时候也是那么一句话。那弟兄姊妹，如果你听一个老人家一天到晚只讲一句话，那你就会用今天的话，你就会东想西想的很多了。但是不管怎么样，你不管老约翰是什么样的健康情形我们不知道，那有一件事我们知道，他每次想起当初怎么遇见主，他记得非常清楚。他不只告诉你时间，他也告诉你地点。那个地点好像与彼得都忘记，在马可福音里找不到，马太福音好像也忘记了，在马太福音根本没有提到。这么重要的事，第一次怎么相遇的，什么时候相遇，在哪里相遇，好像马太忘记了，好像这个彼得忘记了，但约翰不能忘记，因为约翰乃是在主怀里的那一位。所以弟兄姊妹，爱来叫我们记得。所以感谢主，特别是这么多年约翰走了这么长的道路，他还记得当初是怎么与主相遇的，所以他把这条路告诉我们。那弟兄姊妹感谢主，没有一个人，12个门徒，没有一个门徒比老约翰路走得更远，走得更长。所以弟兄姊妹，约翰应该最能够帮助我们，所有基督徒的酸甜苦辣他都经过了。所以我们主用一个最长寿的基督徒告诉我们怎么跟谁处的。当初主还在地上道成肉身的时候，约翰有蒙特定恩典能够跟谁处，最后在十字架底下他亲眼在哪，他亲自在哪里。所以弟兄姊妹，约翰实在是蒙恩，前面一段你看只有12个门徒有那个权利，但是不止如此，等到主升天以后，他在圣灵里面能跟随主，大概跟随了差不多70年。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老约翰像彼得一样不过是在地上跟随主，因为彼得意思就是说，如果只是做主的门徒，那对我们的帮助不大。因为今天呢，我们没有见过主，今天我们是从圣灵生的，我们今天跟从主来，在圣灵里面来跟随的，所以圣经里保罗能够帮助我们。但是感谢主，约翰的身上是柔和两个的，他的的确确跟随过肉身的主，他也是复活的见证人。另一面弟兄姊妹，他也在圣灵里面和我们一样住在主里面，大概走了70年的路程。那弟兄姊妹，现在这位老弟兄，这位成熟的神的仆人，他把那条成长路来告诉我们。所以难怪弟兄姊妹，约翰福音乃是使徒约翰的天路历程，他怎么走我们也要怎么走。他告诉我们说，主是在伯大尼遇见他们，那这里面一定有意思。为什么在伯大尼呢？原来这个伯大尼呀，就是旧约圣经，如果你读 如果你读这个列王记的话，你就晓得当初特别是讲的以利亚的故事，大家还记得吗？以利亚这个主不是在基利西旁，神不是在基利西旁呢，就打发乌鸦供养他，每天供养他。那么这个基利西在什么地方？那是隐藏的。那基利西呢，就是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如果你读旧约，讲到有人有门徒，那是以利亚。你看以利亚，你讲到旧约，讲到谁有门徒的话很清楚，因为以利亚的门徒就是以利沙。那么以利亚和以利沙他们有先知的学校，所以那里很明显有门徒，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谁谁的门徒。所以弟兄姊妹，稀奇，讲旧约讲到门徒，当然你要讲到以利亚。那么更稀奇的，在新约讲到门徒，似乎很明显的是指着主的十二个门徒说的。所以如果你比较这两幅图画，你不觉得很有意思吗？你比较这两幅图画，你看见吗？如果你要知道这个以利亚怎么开始的，以利亚是从伯大尼开始的，以利亚是从基利西开始的，以利亚是怎么开始的？是神亲自养活他，是神打发乌鸦来供应他，特别当全地都饥荒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以利亚怎么开始的。弟兄姊妹，以利亚和以利亚怎么开始的？主的门徒也是从哪里开始的？所以主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遇见这几个门徒，如果我们把约翰的兄弟也算进去，雅各也算进去，一共是六个，如果不算的话一共是五个。所以十二个门徒里面最早的几个门徒，我们的主是在哪里遇见他们的？是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遇见他们。换一句话说，那个地方就是神当初隐藏以利亚供应他的地方，西利西的旁边。那弟兄姊妹，这告诉我们什么？如果门徒们要起来跟随主，他们要记得他们的开始是从基利西开始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要跟从主的话，你所过的生活乃是信心的生活。什么叫信心的生活呢？如果神打发一种普通的鸟来供应以利亚，也许以利亚还不懂得什么叫做信心。但是在所有鸟类里面最糟糕的鸟，所有的鸟类里面大家都是有名的贼，那的确鸟中也有贼啊。所以呢，这在鸟里面如果是贼的话，那就是乌鸦。乌鸦专门偷别人的东西，专门偷别人的东西来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神要养活以利亚的话，好像神应该找得更好。如果神真的用鸟来养活他的话，神应该找比鸟更比乌鸦要可靠的。所以弟兄姊妹，稀奇不稀奇？当然神来供应他的儿女，不会说平原无故从天上掉下什么东西。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在什么，在出埃及那个时候，当然是那个的确从天上降下马的。但是我们知道除了那个之外，我们想着如果今天神供应这个以利亚的话，神要借这些凭借的，但这些凭借需要可靠才可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我们学习信心的时候。如果神把你放在一般很可靠的弟兄姊妹身上，你看见他们有责任的感觉。所以那个时候你知道说，如果你是以利亚的话，神可能可以借助这些忠心的人，可以叫以利亚能够养活他。所以弟兄姊妹，如果神这样做的话，以利亚学不到功课的。以利亚所以能够学到功课，就是在所有鸟类里面，神找到一类的鸟是专门会偷的，非常不可靠的，完全自私的。那弟兄姊妹，现在你能不能相信每天按时后神可以打发乌鸦来把饼丢给你吃？那个饼应该为他自己的。什么时候乌鸦变了他的性情，他可以按时后来供应你？这是不可能，这不是他性情里面的东西。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一个真正要跟从主走这条十字架道路的人，不错，神会养活他们， 神怎么养活他们？什么时候你依靠人？什么时候你依靠一个制度？那是可靠的，没有错。所有的制度他都想好了，也许你没有想到，但是有一个制度老早想到，万一人失败的话，这些人怎么活下去？但是弟兄姊妹，一个真正跟随主的人，主要负他一切的责任。你敢不敢相信他？你敢不敢走这条道路？如果跟随主的话，是这么开始的。所以弟兄姊妹，稀奇的很，我们主在地上带着12个门徒，谁供应他们？当然神供应他们，但稀奇的很，暗中神能兴起一些姊妹来服侍他们，而且一路跟随着他们，叫我们的主一点点缺乏也没有。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要看见，如果这些门徒没有跟随主，他们要好好的计算好。如果你要跟随主，如果你要走这条路，必须是信心的道路。什么时候我们变质了？什么时候我们依靠一个制度？什么时候我们依靠一个委员会？什么时候我们依靠一个好像那个所代表的就是一个这个性情非常好的鸟？那这样迟早有一天你就相信这些，依靠这些制度。你知道时候到了，有些人就是非常有责任感的。但是弟兄姊妹，感谢主，你看见最不可靠的就是乌鸦。乌鸦在圣经里面代表肉体的，所以如果神把你放在一般充满肉体的弟兄姊妹中间，你能不能跟随主？你愿不愿意起来走主的道路？当你听见主对你说，你来跟从我，你这条路能走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是每一个基督徒的开始。那有的时候我们读这一段，我们以为说这些话恐怕为着传道人的吧，没有这件事，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如此。许多时候我们以为说，哦，传道人他们需要天天的仰望主来供应他们，那我们不需要，因为这个钱是我们赚来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迟早有一天谁要用环境来摇醒我们。在美国今天，不知道有多少的年轻人，他们是非常有前途的，但一到了中年，他们什么也没有了。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主还让你有一口饭吃，今天如果主给你一个好的工作，你永远要记得，你千万不能依靠你自己的聪明，也不能依靠你自己的才干。虽然你好像不像所谓传道人那样，他们把全部时间都放在服事上，那你有一份的职业，弟兄姊妹，这一份职业你能够这样下去，你必须学信心的生活才可以。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你看见神就把你放在一个老板，那个老板的信心就像乌鸦一样，不过你就不能拿去责备他们，尤其中国话是很难听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的时候主就把你摆在这个环境底下，你就从他手里拿薪水的，你信不信？这个老板也许非常的奇怪，非常的难办。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就在这种情境底下，我们要来跟随主。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说只有一般人他们过信心的生活，信心的生活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意思就是说，自从你跟随主那天开始，你要知道是他负我们一切的责任。如果你记得那个的话，你就不会挂虑了。如果你记得的话，弟兄姊妹，你所负责的是跟随他，谁来负责供养你？我们的主，他负一切的责任。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我们的路是从伯大尼开始的，我们的路是从基利西开始的。现在问题就是，当我们周围那些环境叫我们觉得，根据我们的尝试，我们觉得也许我们很不安，我们弟兄姊妹，今天你去到美国去看，到哪里去看，没有一个地方，没有一个地方是平安的。有的时候拿了金饭碗，他反而不依靠主，他觉得我能干，我有才干，别人能才就是不会才到我。但是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应该恐惧站进在主的面前，因为每一个人他们所过的生活都是信心的生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 这是第一天所发生的事。换句话说，你讲到第一天的时候，圣灵就告诉我们说，这些故事是发生在哪里？是约旦河外的伯大尼。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啊，是告诉我们说，原来约旦湖河外伯大尼那个地方是约翰施洗的地方。那么如果你注意这几句话，你可能会产生个误解，你可能会弄错了，你就会以为说呢，这个原来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呢，应该就是主耶稣当初受浸的地方。其实不是，约翰一共有三个地方施浸，一个地方就是约旦河外的伯大尼，还有一个地方就是靠近撒冷的埃嫩，这个就是第三章。那么还有就是根据马太福音靠近死海那个附近，在犹太的旷野啊，那里在那一带约旦河。所以大家一定要弄清楚，约翰他有三，最少圣经的记载有三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施洗约翰施洗不错，但这一次你若仔细读这段圣经的话，主耶稣没有受浸，主耶稣受浸是好几个月以前的事，而且主耶稣的受浸是在靠近死海附近的约旦河。那在约旦，在犹太旷野，所以不是这，所以不要，千万不能把它沾光离带，这完全两回事，所以千万不要把它牵扯在一起啊。所以这一点盼望弟兄姊妹能记得。那么然后呢，你根据这个圣经的文法，那么不错，这个约翰是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身上。那是约翰的回忆，不是这一次，那是上一次啊。所以我想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把它记得清楚啊。我再说一遍，这个约翰这个主遇见几个门徒，这是第一次。主对他们说，后来主对他们说，你们要得人如得，来跟从我，要得人如得鱼，那是九个月以后。所以我想时间上不要弄乱了。那第二点我再提醒，就是说约翰施浸的地方有三个，那么这个是约旦河外的伯大尼，那么这个地方约翰也施洗，不过这一次我们的主耶稣是来了，没有错，他没有在这里受浸，但是他的的确确是来了。那现在我们来看第一天是怎么回事，所以你要从第十九节开始读，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问他说：“你是谁？”他就明说，并不隐瞒，明说我不是基督。他们又问他说：“这样你是谁？那是以利亚吗？”他说：“我不是。”“是那先知吗？”他回答说：“不是。”于是他们说：“你到底是谁？叫我们好回复差我们的人。你自己说你是谁？”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那些人是法利赛人差来的。”他们就问他说：“你既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亚，也不是那先知，为什么施洗呢？”然后二十六节，约翰回答说：“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的，是你们不认识的，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那这句话很有意思啊，他说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这句话在这一段用了好几次，那第一次呢是十五节，约翰为他做见证，这个约翰是施洗约翰，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所以弟兄姊妹清楚，这个当然指着我们主来说的。然后比方说你再去看第三十节，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所以回到二十七节，就是在那我以后来的给我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所以这三段的话讲一个人，讲一件事，就是讲到我们的主。那现在很有意思，在这里很有意思，就是说他怎么说呢，他说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所以可见在这一次施浸的人群里面，主耶稣站在中间已经出现。 所以这个第一天是怎么开始算的呢？第一天就是主耶稣到了约旦的伯大尼，而且到了这个约翰施洗的人群中间，那天开始算，这是第一天，所以很清楚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第七天，这个七天怎么算呢？七天就是什么时候我们的主来到了约旦的伯大尼，约旦河外的伯大尼，那么而且显在众人的中间。那不是如此，施洗约翰一眼就看出来了，他在我们中间，不过你们不认识，你们不认识，这是第一天。但是这一位呢，是在我以后来，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换句话说，他就是太初有道的那个道，他就是神的儿子，所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我也不配。所以这个很明显是谁的见证呢？是施洗约翰的见证。然后圣经接着就怎么说呢？他说这是约旦河外约伯大尼约翰施洗的地方做的见证。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所以很清楚，在这件事情说完了就说次日，所以第一日是怎么算的？第一日乃是我们的主来到伯大尼，出现在这些人群中间。老这个施洗约翰看见了，他说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认识，他在你们的中间。所有的故事是从这里开始，他在你们中间，不过你们不认识就是了。但事实上圣灵已经开始工作了，他在中间不认识，无论如何从那天开始已经开始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一天。这个第一天是怎么回事呢？这第一天就告诉我们说，这一位站在你们中间的是哪一位？就是道成肉身的那一位。因为老约翰前面怎么说呢？他十四节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原文是支搭帐篷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感谢主，感谢主，对老约翰来讲这太好。本来道是在永远，是在太初有道，现在道成了肉身，现在他已经来到了我们，住在人中间，已经来到我们中间。那不光来到人间，而且来到了约旦河，来到了约旦河外的伯大尼，而且就来到了施洗约翰能做见证的地方。那么弟兄姊妹，施洗约翰对这一位道成肉身的主，他怎么做见证呢？他告诉我们说，他是什么？他是在我以后来的。所以你如果对照前面前后两句，我们刚才读过，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那为什么因他本来在我以前呢？因为太初他就有了嘛。那为什么在我以后呢？因为主耶稣降生的时候的的确确是比约翰晚了一些，所以变成在我以后的，你明白吗？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鞋带，解鞋带也不配。虽然就年纪来讲我比他大，但是如果就是来源来说，如果你要知道这一位是怎样的一位，他是道成的肉身那一位。道成肉身那一位是怎样的一位呢？那一位就是在我以后，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那弟兄姊妹，这就是圣经里面的在后将要在前，在前将要在后。所以如果你要明白那两个句子的话，你要从这里开始。就是老约翰，就是约翰来讲，他应该是在前的，他要在后。我们主那些在后的，他反而是怎么样？他反而是在我以前，因为他本来就在我以前。所以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看见他是神的儿子，是在以前从太初就有的，但是怎么会变成在后的呢？那就是告诉我们道成肉身什么意思。道成肉身就是说他本来是在永远里面，永远没有受时间限制，没有受空间限制的。但是什么叫道成肉身？道成肉为了爱你和我的缘故，他就被限制在一个固定的时间里面，一个固定的空间里面。那个时间就是大概公元前四年到公元后29年那一段的时间。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就出现在地上，而空间呢就是巴勒斯坦那块的地方。 所以弟兄姊妹，在这句话，施洗约翰说，有一位在我以后，反而成了在我以前，因他本来在我以前，他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呢？这就告诉我们说，这就是道成肉身那一位，为了你和我的缘故，他被限定在时间里面。本来呢，他是在永远里面，是没有受时间限制，也不受空间限制，为了爱我们的缘故。你看见吗？他被好像冷冻，好被冷冻凝固在一个时间一个空间里面，所以根据时间的安排，主耶稣是比施洗约翰晚了一段时间，所以他说在我以后。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本来对我们主来讲永远是在前面的，他怎么变成在后面呢？这就是他的谦卑。他为了爱我们的缘故，他宁可道成肉身。所以约翰施洗约翰看见了，他说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所以弟兄姊妹，第一天什么意思？第一天就告诉我们，我们整个救恩的开始乃是根据主耶稣有一天道成了肉身，有一天他把自己锁定在一段的时间和一段的空间里，而那句话就是施洗约翰为我们主所做的见证，这是第一天。所以我们讲到基督初步的时候，弟兄姊妹，你我要记得，我们所以能够有救恩，我们所以有今天，我们所以有一些的经历，那个经历乃是因为2000年前我们的主已经来到地上，他永远是在前的，为了你和我的缘故，他比起约翰来，在时间里面他变成在后的，明白吗？但是虽然如此，施洗约翰知道他是永远在前的，而且我如果为他解鞋带他也不配。但是感谢主，道成了肉身，支搭帐篷在人中间，人类有希望了。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着我们主宁愿被拘束被限制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里面，现在我们这些人开始有盼望了，这是大好的信息。因为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主基督，主基督果然是降生在伯利恒。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追踪我们整个这个跟随主的路，你如果问我们，你如果根据约翰福音，你说到底我们第一天是哪一天，是怎么算起的，那是自从道成肉身那天开始算起，这是我们的起初，你看见吗？你整个是从这里算起的。那么第二天什么呢？第二天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那弟兄姊妹，第二天就给我们看见十字架，因为我们的主耶稣的的确确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了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如果我们算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一天是道成肉身，第二天就是哥哥他了，很清楚的，圣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那很有意思的弟兄姊妹，对于旧约的人，尤其是犹太人，他们的感觉很敏锐很细的。为什么就施洗约翰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呢？为什么？因为在旧约，以色列人虽然他们献牛献羊做祭，他们知道他们心中有一个不满足。因为为什么献牛献羊呢？如果你仔细去读旧约的话，那旧约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牛和羊是要赎罪的。这个赎罪在英文有个字叫 atonement， 就是赎罪这个字。那赎罪在中文呢？我们这个普通都是这个讲到赎罪有它一定的意思。其实，在希伯来原文，它的意思是固定的。那个意思什么？那个意思遮盖的意思。遮盖意思。那为什么这个意思呢？就是你牵个牛来，牵个羊来，那么牛和羊它能不能除去你的罪？它不能。但牛和羊它所流的血有一个功能，那个功能是什么？它把你的罪遮盖起来了。遮盖的缘故，神好像看不见，但是问题就是那个罪还在那里，你罪没有出去的，不过被遮盖就是了。你明白这个意思？所以整个旧约的人，他们心中一直有一个盼望，哪一天真的神的羔羊来到了，就要把所有的罪孽都除去了。 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你读希伯来书的时候，只有主耶稣的宝血才能够解决我们罪的问题。所有旧约牛羊的血不过叫罪得着遮盖而已，从来没有除去的。但是现在你看见了，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所以什么意思，弟兄姊妹？到了旧约，到了新约，到了主耶稣来的时候，现在救恩就完全了。现在真的救得救的时候到了，他们仰望救恩的时候到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一个大好的消息。你看施洗约翰，他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这里一面给我们看见，羔羊的真正羔羊的血，就是我们的主，他的血。它不光是遮盖，也是除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为这个只有我们的主能够做得到，旧约办不到的，我们的主来了就办得到。所以难怪他这个老师说，看那神的羔羊，他们就跟随他了。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整个旧约的人类，旧约的人，他们梦寐以求，他们好不容易等到的那么一天。所以只要一听说看那神的羔羊，这次不必考虑了。这个就是我所要的，因为我需要一位救主。为什么需要救主呢？我是个充满罪孽的人，我就是个罪人。不光是犹太人犯罪，外邦人犯罪，世人都犯了罪。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这些人都是罪人，我们的生命是残缺的生命。圣经说出现少时就不见，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雅各书告诉你，我们的生命不过像一片云雾一样，出现少时就不见了。它不光是短暂，而且是残缺的；不光是残缺，而且是污秽的。我们从头顶到脚尖都充满了罪。在旧约的时候，我们指望说牛和羊能遮盖他们，但是我们总是有个遗憾，总是有个不满足。谁能够除去世人罪孽？只有神的羔羊，只有人类的救主能达到这件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第二天那个重点重在哪里？重在十字架的救恩，重在现在神的羔羊来了，神的救法终于来到了。但是不要忘记，你必须承认你是个罪人。换一句话说，我需要一位救主。我们基督的开始从这里开始的，我们没有什么更可骄傲的。我们知道说我们都是地狱里面的材料，但是感谢主，有一天主救了我们。主救我们救到什么地步？不是把我们放在旧约，好像光是把罪遮盖了，那是牛和羊的血所做的。这里有个更美的血，流自更美的脉，流自哥哥他。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第二天代表什么？第二天就代表哥哥他上面那个十字架的工作。所以第一天道成肉身，第二天呢哥哥他。但是不止如此，你若再读下去，这就是我曾说有一位在我以后，反成了在我以前，因为他本来在我以前。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这位神的羔羊就是神的儿子，很清楚。那句话就是神的儿子，他是道成肉身的一位。31节，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所以弟兄们，为什么约翰施洗呢？当然约翰施洗，首先我们要记得，就是在约翰施洗约翰以前呢，这个洗礼啊，就是这个水的这个洗啊，不是为着每个犹太人不需要受洗。在那个时候呢，只有外邦人，如果他们要归附犹太教，那么在犹太人的感觉里面呢，这个外邦人都是罪人。所以如果他们要归附犹太教的话，他们就要受洗。所以明白吗，弟兄姊妹？这个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只有罪人才需要受洗的，只有罪人才需要受洗。所以现在你看见神借着施洗约翰的确唤醒了那个时候的人心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耶路撒冷好多的人就到约翰那里去施洗。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现在啊，在这些人的感觉里面，他们觉得我们是罪人，所以他们都当然要施洗。因为在犹太人的感觉的观念里面呢，犹太人不需要受，不是罪人。所以他们有个笑话，说是有一天呢，这个有两个犹太人跑到地狱的门口， 那么刚好看见就亚伯拉罕呢在门口扇扇子，地狱门口扇扇子，然后呢就告诉这个两个人，哦，孩子们，你们走错这个地方，这个地方不是为你们预备的。所以明白吗？在他们的感觉里面，没有一个犹太人是罪人，所以呢，谁要受洗呢？只有罪人才受洗，只有外邦人，他们如果有一天要恢复犹太教，他们才受洗的。结果你看，约翰能做一件事，他唤醒了这许多人，你们都是罪人，你们今天需要悔改。所以约翰的洗的重点是重在悔改。为什么悔改呢？因为你看见你是个罪人，所以约翰是个先锋，就这个意思。那约翰的洗最多是叫你悔改，最多就是让你发现你是罪人，但是呢，救恩在哪里？医生有的时候能替你诊断，但医生给你的消息不都是好消息，有的时候他给你个坏消息。所以弟兄姊妹，问题在这里，医生许多时候不能帮助你，因为他的确告诉你一些你不喜欢听的，果然是如此。医生真的好的医生是什么？他不光是诊断你的病，他能够医治你的病，这个才是好消息，这才是福音。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问施洗约翰，他只有好坏消息，没有好消息。他告诉我们说，人好像都得到绝症了，没有希望了，所以你需要受洗。所以受洗不过是告诉你说，你这些犹太人和那些外邦人是一样的，你不是看他们觉得像猪像狗一样吗？其实你们在神面前那个光景就是这样。所以你看，你这是个很大的觉醒啊！等到这个泥土翻松了以后，主耶稣就来了，主耶稣就把正面的福音告诉他们。所以主耶稣不只告诉他们说你们得了绝症，主耶稣告诉他们说，你凡来到这里的都要得着医治，这就是我们的主。所以弟兄姊妹，这里有一件事很重要的，就是一面我们就从历史的背景来说，施洗约翰施洗这件事就是叫大家承认自己都是罪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第二点，这里很明显讲到受洗，就是告诉我们说，现在不光是外邦人是罪人，犹太人也是罪人。所以你若读罗马书的话，这就是罗马书一开始的，就是告诉你不光是外邦人是罪人，连犹太人也是罪人。许多时候犹太人不相信，但是不，迟早有一天你要相信的，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神的话是很清楚很清楚的。不过在这里约翰告诉我们，约翰施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这里怎么说呢？他说，我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换一句话说，借着受洗这件事，约翰要把我们的主介绍给别人。那这什么意思，弟兄姊妹？特别当我们的主在这个什么，在这个什么，在死海附近，在约旦河受洗的时候，那首先我们要提的，为什么死海？这就告诉我们说，主耶稣来到地上，他的工作最早最早的工作是从死海开始。什么意思呢？因为死海啊，实在说来是地球最低洼的地方。因为整个的地球好像我们的脸一样破了相了。怎么破相的呢？就是从地球的这个土耳其一直到北非，曾经有一度不知道是板块迁移还是板块移动，不知道怎么事发生，或者一个大的变动发生，结果呢就留下了很深很深的裂谷。所以呢，你如果从外太空来看的话呢，整个地球的表面这个脸上破了相。那么如果你用指头探那个峡谷，你要探的最深最深的地方就是死海。死海呢，乃是在海平面底下400多公尺的地方。弟兄姊妹，为什么地球破了相了？因为人类犯了罪了。人类犯了罪以后，地也不再效劳，地就受了咒诅。所以弟兄姊妹，讲到人堕落，讲到人今天的光景，那么人是堕落到什么地步？人是堕落到最低最低的地步。在地球上，如果你要找到最低的地方，就是死海。所以为什么是死海？为什么是死呢？因为水都是往里流进去，没有流出来，所以浓盐度越来越深，最后呢，你看一点的生命也没有。所以圣灵就用死海来形容我们没有得救以前的情形。感谢主，主耶稣来到地上的工作从死海附近开始做的，明白吗？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他就从死海附近，就耶利哥的附近，从河里面上来。那么弟兄姊妹，主耶稣后来施洗约翰施洗，而且让主耶稣受洗，有什么目的呢？因为主耶稣说我当行诸般的义。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那么所以施洗约翰就替主耶稣受洗。然后主耶稣呢，在那个时候很清楚，他就从约旦河里面就上来，那不光他上来，还有所有的犹太人也进到水里面，也从里面上来。那么弟兄，这代表什么？这什么意思？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所以我们要记得，在圣经里面呢，这个耶稣这个名字是希腊文，这个希腊文事实上呢，就是旧约约书亚的翻译。耶稣呢，这个字如果你把它翻成希伯来文的话，就是约书亚。你把约书亚这个字翻成希腊文的话，就是耶稣。所以约书亚就是耶稣，耶稣就是约书亚。约书亚所做的也是耶稣要做的。那么旧约约书亚是怎么做的？大家都还记不记得，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一次以色列人神带以色神这个约书亚带着，那摩西已经死了，所以约书亚就带着以色列的百姓就过了约旦河，是在耶利哥附近过了约旦河，然后呢带领他们从约旦河上来。那弟兄姊妹，现在当主耶稣从约旦河上来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告诉以色列人说，他就是那个耶稣，约书亚，他就是救主。主耶稣所做的就是当时约书亚所做。现在你明白吗？现在主耶稣就是约书亚，约书亚把以色列人从旷野带到迦南地，迦南地代表神的旨意，迦南地代表牛奶与蜜之地，迦南代表生命。所以不要忘记了，这个奶乃是动物的，奶乃是动物的精华，蜜乃是植物的精华，所以把这两个加在一起，生命的精华。所以如果你要讲到一个生命的丰富，那是用什么？用迦南来形容的。那弟兄姊妹，现在有问题在这里，主耶稣不只做我们的救主，在这里主耶稣有一个积极的目的，就像当初以约书亚率领以色列一样，现在经过了飘移的旷野，最后终于进到了迦南。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那就是指着进迦南说的，那就是指着不再留在旷野说的。但是弟兄姊妹，约翰怎么能够把我们的主显在众人面前呢？很清楚，当那个时候你看见主耶稣从水里上来，许多的犹太人以色列也从水里上来，那幅图画就叫你想起在旧约的时候约书亚怎样率领他的百姓上来。所以这样弟兄姊妹你就清楚了，施洗约翰在这里要告诉我们，主耶稣不只消极地为我们解决我们罪的问题，他积极的要把生命给我们。所以这是整本约翰福音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如果读马太马可路加，你发现一个重点很清楚，我们需要一位救主，救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但是呢，你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你看他来了，或者这样说，一面告诉我们他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但另一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要叫人羊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一面我们要承认我们是罪人，但是怎样从一个罪人进到那个更丰盛的生命，那这个过程是怎么做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第二天。所以现在到了33节，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的用水施洗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所以弟兄姊妹一点都不错，你记得吗？那个时候当我们主从水里上来的时候，那这个是旧约没有的，旧约约书亚从水里上来，圣经没有说有什么事发生， 但是当我们的主从水里上来的时候，他做了一件事是旧约没有的，天开了。所以弟兄姊妹要记得，整个旧约天是封闭的，像铜墙铁壁一样，因为人犯了罪以后，你看见人离开神不知道有多远。但是感谢主，圣经给我们看见说，当我们的主从水里上来，他应该要带着众子进到荣耀里面去，那个结果是什么？天就开了。那现在弟兄姊妹，我们要问，不错，以色列人他们承认罪，所以他们受那个受洗，所以他们站在死的地位上，这个是很清楚的。他们也站在，主耶稣也站在死的地位上，因为这诸般的义嘛。但是大家记不记得十二个支派他们曾经背叛过神，你记不记得？然后神告诉他们说，那你们每一个支派拿一根杖，哪一根杖经过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它上面长了熟杏，成熟的杏的话，那这个就证明说神的权柄在谁的身上。所以很清楚，因为那个时候他们觉得为什么这个摩西亚伦他们要专权，结果你看见吗？十二根杖都是，世上十二个树枝都是死的，都是站在死的地位上。但是结果经过一个晚上寒冷，一个晚上这个煎熬，那等到第二天早晨，你看见只有一个杖。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长满了熟悉，心树开花了，这是带着生命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很清楚谁是神的儿子，谁是罪人。你看见没有？等到他们都从那里，好像这个这么多杖的时候，你看等到主耶稣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圣灵降在他身上，这里就证明说神的膏油在他身上，这就告诉我们说你看见心树开花了。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他就是神的儿子。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看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充满了生命，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生命就是圣灵，就是圣灵所代表的。所以从这里非常非常的清楚，这是第二天，这是第二天约翰要告诉我们的。但是很重要的有一个基本的点，就是我们如果要蒙恩，如果今天我们要进到那个基督的丰富，如果我们要得着生命，你看见两天要经过的。第一，道成肉身是主的工作；第二，十字架也是主的工作，很清楚的。所以这是第二天。那么第三天呢？再次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啊，这是神的羔羊。”那弟兄姊妹，这次再也没有说除去世人罪孽了，因为第三天的重点是重在接受，重在相信，重在跟随。第二天是给我们看见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今天我们很自然都是罪人，所以呢我们都应该要悔改，而且呢我们的罪巴不得能够得到解决。谁能够不光遮盖我们的罪，谁能够除去我们的罪呢？弟兄姊妹，你看这就是我们主所要做的。所以你看第一天第二天，所以感谢主，第二天就代表等到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那现在你听见一个见证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圣经怎么说呢？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耶稣。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相信、接受和顺服，很清楚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相信和我们的奉献是同一个时候的。简单的来说，严格来说，你什么时候受浸，你什么时候就是跟随主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很清楚。如果你讲到我们的故事的话，很清楚我们是哪一天蒙恩得救。第三天，第三天也是主复活的日子，所以第三天也代表说我们的主怎样生了我们。所以第三天你看见吗？他们就跟随着，所以从此以后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感谢主，这实在非常非常美丽的一件事。那不光是所以然后这是第三天，然后呢他们那天就与主同住。那么老约翰记得那是下午4点钟。第 第四天第二天他们当然是迫不及待的，约翰找到了他的兄弟，大概圣经没有指明说，但是肯定的，这个肯定的谁呢？肯定这个肯定这个安德烈呢，找到他的哥哥，找到了他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所以弟兄姊妹，这是蒙恩得救。什么叫做蒙恩？什么叫得救啊？得救就是遇见主了。所以今天你传福音，你一定不能光是用头脑用理由把一个人说服了，你要和他一同祷告，你要和他在神面前好像接火一样接电一样，要紧的就是他有没有遇见主，他灵的深处有没有遇见主。所以你怎么知道一个人蒙恩得救的呢？他会告诉你说，我们遇见弥赛亚，我们遇见主。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你问问一个人他有没有得救，你看看听听他的见证就很清楚。他如果跟你讲一大串这个基督教的道理，你说他不一定得救。如果他告诉你说我遇见主，那弟兄姊妹你看他蒙恩得救了，所以很稀奇。那结果呢，他就领他去见耶稣。所以你看今传福音是你一得救就开始要做的，做见证不是你等好几年才做，你今天与主同住，今天跟随羔羊，明天就应该令人归向基督，这是第四天。所以我常常说弟兄姊妹，你看一个基督做得好不好，好还是不好，你就看他最初的几天。他最初几天如果是健康是活泼，所以一样孩子们如果他最初走路走得很好，后来一定会走得很好的。所以你看见吗，到了第四天你看见没有，他们就把这个谁安德烈就把他的哥哥领去见主，然后主耶稣看着他，那个看在原文是定睛的看。这一次的看弟兄姊妹彼得不一样了。那当他看见彼得的时候，他首先他告诉彼得，你原来的本相是怎样，你实在说来不过是泥土，所以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意思就是说你要改变，你要变化。你遇见主不错，但是遇见主的那一天就是我们明天的开始，我们有了明天，现在我们有了将来，我们有了前途了。否则的话弟兄姊妹，约翰的儿子西门就像所有人一样，是出于土也是归于土。所以你知道吗，特别在送葬聚会里面，有的人就撒一把土撒在上面，然后有的牧师就要说念说，出于人是出于土的也是归于土的，出于土归于土。弟兄姊妹你想想看，这是多么悲哀，这是人类堕落的故事，从泥土来的也归归泥土。但是这个不是福音，福音是什么呢？你是泥土不错，但是你不能遇见主，你如果遇见主完全不一样了。本来没有遇见主以前，彼得也许是在加利利海边的一堆的泥土，不知道是哪一堆的泥土。幸好我们的主呼召他，幸好他的弟弟找到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那一次的会面，那一次的相遇，就决定了彼得一生的前途。弟兄姊妹，对我们不是也是这样吗？自从我们接受主那一天，我们整个人生改变完全不一样。我们本来是出于泥土要归于尘土没有盼望的人，但是不是，我们是出于泥土。但是主对彼得怎么说呢？你要成为基法，你要变成石头。那不只是石头，你如果读到启示录的时候，它乃是一块宝石，不只是一块宝石，乃是像金刚钻一样的宝石，是第一块的石头。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觉得那个脆弱的彼得，那个否认主三次的彼得，像他一样的东西脆弱，怎么有一天能够变化变成金刚钻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第四天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人是有盼望的，我们不过是泥土，但是主要在我们身上做，如果我们来跟随他的话很清楚。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不是你要怎么做，你怎么改变，秘诀在哪里？秘诀就是第五天。第五天主对这个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就遇见了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为什么来跟从我呢？ 我乃是指的生命的源头说的。所以如果我们这个，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来到源头。如果我们来到源头的话，我们来到生命的源头，你不可能不得着生命。来到荣耀的源头，你不可能不得着亮光，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什么意思？来根除我的意思就是说，在你为神工作以前，你让神在你身上工作；在你要改变别人以前，让神先来改变你。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件事就是，对于我们来讲，或者怎么样能变成一块宝石呢？那个秘诀就是主对腓力说：“你来跟从我。”那弟兄姊妹，约翰福音是从你来跟从我开始，也是从你来跟从我结束。你信不信？你去读21章，还有一个你来跟从我是对彼得说的：“你来跟从我吧。”所以在这两个来跟从我中间，那个道路就是跟随主那条路。什么叫做跟随主呢？在希腊的原文就是和我一同上路。我们这些人都是没有路的人，无路可走，也是没有路的人。但是主说，我有一条路，你们和我一同上路。那条路什么路呢？那条路就是在这两个跟从我中间的。哪一条路呢？现在很清楚了，生命的道路、光的道路和爱的道路，这就是那条成长的道路。所以主说他有一条道路，让我们和他一同上路。如果你和他一同上路的话，因为神是个灵，所以你能够在灵中行走，充满了生命。因为神就是光，所以你能在光明中行。因为神就是爱，爱就变成你我的道路，我们就成熟了，就长成了。那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个秘诀在哪里？来跟从我。这里没有讲到来跟从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语，那是工作，那是另外一件事。在你要得人如得语以前，你这个人先要让神来工作，你这个人需要来才可以。不错，最后主对12个门徒，不光12个门徒，对许多的门徒说：“你们要去，往普天下去，把福音传给万民听。”主不错，是说了去，但是主是对谁说去的？是对门徒们所去的。对门徒们当初是怎么说的？来。所以一个从来不知道来的人是不会去的。今天许多人忙着去，结果呢，他们去的时候结果压力太大了，他们力不能生。有的人去的的确确到一些地方去，也是很轰轰烈烈，他结果发现神的工作只有神可以做，不是人能够做的。所以问题在这里，不是不要去，但是你不可能在还没有听见来以前你就去的。主耶稣只对那些来的人说去，对门徒们说去的。所以弟兄姊妹，不错，将来要得人如得鱼，不错，将来你要为主工作，但是最要紧，你有没有来到他这里？你有没有听见腓力说来跟从我？感谢主。然后呢，他就找到了拿单爷，拿单爷他果然是心里没有诡诈，因为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东西，所以他真是他很真的，非常真的。那么然后呢，他主就说，我在无花果树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那么弟兄姊妹，你去看这个你比较五十节跟51节，我现在讲的约翰福音1章50节跟51节，你觉得很有意思。这个不同有意思在哪里呢？这个第五十节啊，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那你是单数的。但是下面51节又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这个你们不光是对拿单耶，也是对腓力，也是对彼得，也是对安德烈，也是对所有的门徒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为前面讲到主怎么遇见这些门徒，现在现在五个都遇见了。那么现在呢，主在他们身上有一个工作。那个工作什么呢？那个工作就是有一天他们要看见天开的神的使者上去下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稀奇的很。 不光是我们的主从水里上来，他看见天开了，他所经过的我们也要经过，他要给我们一个敞开的天。所以弟兄姊妹，他不只是要变化彼得，他也要开启他们的眼睛，给他们看见在地好像在天一样，天从此和地连接了。那弟兄姊妹，那个秘诀在哪里？是谁把天跟地连接了？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你怎么可能在地好像在天一样？那除非是有人把天拉到你的面前来。谁把天和地连在一起的？是我们的主。为什么？他说你看见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这个明明讲雅各的天梯嘛。你记得旧约不是雅各做梦梦见天梯，天梯把天跟地连在一起。所以弟兄姊妹，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看见他是神的儿子，神的羔羊，神的羔羊叫神与人能够和好，但是天梯是叫天和地能够连接。所以从此以后基督徒就过了两栖的生活，两栖生活就有的在水里，有的在陆地上，这叫两栖。那基督徒怎么是两栖呢？一面我们在地上，但是一面是在天上的，你看见吗？所以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那每次我们经历神的同在，每次经历天是那么近的时候，那你要记得是谁的工作？是天庭的工作。让我们这是给我们看见为什么主要呼召这些门徒。第七天，感谢主，第七天就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的生命不过是像什么？不过像水一样，枯燥无味的水一样。但是呢，我们的主能够把水能够变成酒。所以你看见他们是把好酒留在后面。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光是主耶稣，不光是神的羔羊，他也是真葡萄树。当然虽然他是到了十五章才说我是真葡萄树，但这一段圣经事实上把水变成酒，就是告诉我们他是真葡萄树。他所有的葡萄树是根据真葡萄树来描写来创造的。那么普通的葡萄树经过四个月，它从空中吸取水分，从地里吸取水分，然后最后呢，弟兄姊妹，葡萄就成熟了。葡萄成熟了以后，然后经过酒榨就变成酒。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是把从水变成酒，这是葡萄的故事。但是现在我们的主能够把时间缩短了，在几万分之一秒之内，因为它是葡萄树，所以呢，水经过它身上，结果就变成酒，这是第一个神迹。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要问我们蒙恩得救的故事什么故事，就是把水变成酒的神迹。我们没有得救以前的人生是淡而无味的人生，像水一样。结果你看见，因为它是真葡萄树，它为我们经过酒榨，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撕碎了，所以现在流出来的乃是酒。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压酒池有两个，一个上面大的，一个下面小的。上面是葡萄被压碎了，这是十字架，然后下面那个压酒池呢，那个水就流到那个，就是葡萄酒。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不光是解决我们罪的问题，而且他把我们这个残缺的生命能够变成美酒，而且美酒是一直摆在后面的。所以弟兄姊妹，他不只叫我们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所以这个就是基督徒的初步，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你看见这就是我们的主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一面是客观的，一面是坐在我们身上的。所以感谢主，难怪当老约翰写日记，好像写日记的时候，他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受造的前景，就新造的前景。就好像我们读这个创世纪的时候，给我们看见这个整个地球整个世界创造的前几天一样。所以这个两个刚好是遥遥相对的。但是弟兄姊妹，现在老约翰所注意的是什么？就是给我们看见我们所以能够往前成长，我们所以能生长，就是因为我们有个很牢靠的基础。那么当老约翰替我们描写的时候， 他很自然的就把那个七天描写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故事不光是约翰的故事，这个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讲了彼得，说到我们；讲了拿单也说到我们；讲到腓力，也说到我们；讲到敞开的天，也说到我们；讲到这个讲到这个他是我们，所以这些通通是用在我们的身上。这就是主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所以这个七天呢，就好像整个约翰福音的序一样，明白吗？从第一章第一节到十四节讲到起初，那就是子怎样在父怀里，这个很清楚。那么从十五节，从这个十九节以后，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的起初，我们的经历是怎么开始。你如果要娓娓道来，要讲这个我们刚刚开始的基础的时候，刚好是约翰给我们看见这七天，非常的稀奇。那么我想这一堂呢，我们就说到这里，我们大概要休息半个钟头，四点钟以后啊，我们再回来。那么盼望大家有充分的休息，那么然后呢，我想我们要接着下去啊，我们先低头有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恭敬地交在你手里，我们求你推进在这些话语身上，把这个印象深深地刻在我们里面。但愿约翰福音从今以后能在我们身上活过来，这本书但愿是一本活的书，是用在我们身上的书，不光讲真理，也说到我们的经历。主啊，我们感谢你，但愿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要住在你里面，听我们祷告，靠着基督。